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分享者十九，分享的题目是恩膏的真理，共分四个大点：一、恩膏与大能无关；二、大能总是指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；三、是神圣的恩膏在教导你；四、天国的运作方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：恩膏与大能无关。圣经讲到神的大能，通常用词是主的大能、圣灵的大能、主大能的膀臂之类的，或是主的膀臂。恩膏和神的灵是有区别的。看下面两处经文，以赛亚书10章27节：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，因膏油的缘故毁坏。以赛亚书11章1到4节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上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行审判不凭眼见，短视肥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手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恩膏与奉献成圣相关，受膏是给职分，不是给能力。出埃及记28章41节。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，又要膏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膏这个词意思是奉献给神，圣化。所以恩膏与奉献成圣相关联，或者说分别为圣出来归于什么？出埃及记29章35到36节，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，向亚伦和他儿子行称洁圣职的礼7天，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。你接近坛的时候，坛就接近了，且要用膏抹炭，使炭成圣，使它分别为圣，就是把它从世俗的东西中分别出来归给神为圣洁。37节，要洁净坛7天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成为至圣，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。一旦某样东西被膏抹了，任何挨着它的就被洁净了。膏抹能使东西不被玷污，而且一旦某样东西被膏抹了，那么，任何挨着他的就被圣洁了、洁净了、成圣了。出埃及记30章30节，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注意这里，要使他们成圣，就必须受膏。他们被膏抹分别出来，使他们成圣，进入祭司的职分。膏抹没有给予大能，它是一种实质分离。受膏的意思是任命，如果有什么被膏抹，那就是被任命了，也就是被分别为圣，进入一个职分。出埃及记40章9节，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膏油实际成圣，不是得着能力，是实际圣洁分别出来了，一切的器具都要成为圣。所以膏抹的作用是使其成为圣洁。出埃及记40章11到15节，要摩西着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，使亚伦要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。要给亚伦穿上衬衣，又膏他，使他成圣。 可以给我拱及时的职分，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怎样搞他们的父亲，也要照样搞他们，使他们给我拱及时的职分，他们世世代代凡事搞的就永远当及时的职人。经文告诉我们，高他们是把他们分别出来当祭司的职任，没有给他们神奇的超自然力量。撒母耳记上15章1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主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，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。”我们再次看到高实施牧人分别出来任。牧任，人命牧任担任职务。撒母耳记上4章1节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这是用实在的油膏抹身体，是身体上的行为。膏抹分两种，身体上的和灵性上的。就撒母耳和扫罗两人来说。撒母耳是灵的力的膏抹，扫罗是先身体上的被撒母耳用油膏抹，后来是灵的膏抹，受感说话。撒母耳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。撒母耳是一位先见先知，他就像看电影一样，看到图片和事情的发生。撒母耳记上4章2节，撒母耳继续跟扫罗说话，说：“你今日与我分离之后，你便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：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。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他看见了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今天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。”他给扫罗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你会遇到什么人？这些人会对你说什么？”他看到了整个事件讲述出来。他给出这样的细节，就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。结果呢？就像撒母耳预言的，一一都成就了。大能总是指神的灵降临在人身上。撒母耳记上10章6到7节，耶和华的令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。因为神与你同在，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第一个迹象就是他成了一个新人。他说：“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就会发生这一切，你会被改变。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趁势服侍。”《使徒行传》4章38节，神这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受膏之后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。神他真的希望我们依次得到所有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们一得救就受圣灵的洗，直接行在大能里。他不想让我们信了20、30年没有能力，他希望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。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趁时服侍，做神的工。神信任我们，他说。我要把我的心意放在你里面，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里面，我要给你一颗新心。你不会想要邪恶的东西，你不会想错误的使用大能，你会想正确的用。我会放在你里面。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他根本不像我们那样担心我们会把事情搞砸，他知道他能搞定。大卫的故事，撒母耳记上16章12到13节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：“这就是他，你起来搞他。”撒母耳就用焦虑的膏油在他诸兄中搞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省令通过你做事。并没有特定相关的感觉。神的能力就是圣灵，一直在你身上是没有感觉的。主的灵降临在你身上，神的能力与你同在。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做任何事。圣灵通过你做事，并没有特定相关的感觉。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没有说你应该感受到能力，而是你会有能力。作者讲，有一次，他是这么祷告的：“神呐，我一定要有医治的恩赐，我得有医治的恩赐，教会需要他，我们需要他，我必须有医治的恩赐。神呐，我想要有医治的恩赐。”作者说：“我向神倾心吐意，神呐、啊，我需要医治的恩赐，我们需要医治的恩赐，我们需要他，非要不可。”神很清楚地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呢？”神说：“你想要医治的恩赐，还是想要感觉的恩赐？”作者说：“我想要医治的恩赐啊。”神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？”作者就说：“因为我没有感觉，我没有感觉到呀。”作者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，作者懂了。受膏进入位置，有圣灵带着能力住在你里面。恩膏不等于大能，恩膏是被放在一个位置上。你被放在这个位置上，然后再有能力。他让你当王，然后给你当王的能力。他给了你能力去做事情。约翰一书2章20节，圣者受了恩膏，你已经受了恩膏，有了任命，你已经被放在一个位置上，你知道了一切的事。你必须认识到。是受膏把你放在合适，正因圣灵的膏抹，圣灵生了你，把你放入一个儿子的位置，这就是受膏进入的位置。受膏是把你放在这样的位置上，还有圣灵随着。我们是新约的子民。必须有新约的心态，那就是圣灵，他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在，是不会离开的。神的灵总是与我们同在，总是能成就他要成就的事。约翰一书2章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所受的恩膏就是圣灵，使我们圣洁，使我们分别出来，成圣，委身其中，搞我们进入所在的位置。他教导我们一切的事。严格来说。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再教我们任何东西， 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神，阿门。我们是受膏的，并被任命为儿子，儿子也是君王和祭司。加拉太书3章13到15节，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因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他立定了，没有人能删改。或者添加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第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第17节，我是这么说：神预先所立的约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。叫应许归于虚空，盟约已经立下，律法是在立约的430年后加入。添加的律法不能改变盟约。18节，因为承受产业，若崩乎律法，就不崩乎应许。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加拉太书3章20到27节。但宗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，律法属于神的应许，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人叫人得怂的律法，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是说应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向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还未来先。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职权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所以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佩戴基督了。我们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便呼叫阿巴父。加拉太书4章1到5节，我说那承受产业的，就是我们。虽然是传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，受管于市区小学之下，也是如此。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是受膏的，并被任命为儿子。我们在家中有儿子的地位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儿子是君王和祭司。我们是儿子，在耶稣之下，耶稣是君王和祭司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们也照样做君王，做祭司。我们先是儿子，儿子指的是关系，君王和祭司指的是职分，这是不同的。6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我们这样受膏为儿子， 又因我们是受膏的，得到人命，放在儿子的位分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便呼叫阿巴父，因为我们是儿子，他的灵降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先是被高立为儿子的位分，因为我们是儿子，他就差遣他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真是何等的蒙福！我们一直都有恩高，不要寄望于感觉。这就是受高的真理，这是总纲。我们是受高了的。我们总是受高了的，因为我们永远是儿子，是神的儿子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内住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我们是由圣灵而生，我们也是被圣灵充满，受了圣灵的洗。我们借着圣灵的洗进入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他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儿子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无论他有什么，我们和他一同承受产业。他有什么，我们都有。让我们想想，耶稣都有什么？耶稣他有权柄，有能力，有健康，有兴盛，有凡事得胜有余。他有怜悯，他有爱，等等。那么我们。也同样都有，什么好处也不缺。下面是作者的一个见证，见证恩膏一直都在，不管有没有感觉。作者首次讲到是个周四，他讲的口干舌燥到一个程度，几乎讲不了话了。讲到结束后，他的一个朋友就建议他吃苏打非。他采纳了这个建议，到下周四由尚泰讲道时，他先吃了这个。作者说，下周四我又回来，正好那次轮到我教授的是圣灵的洗，我到了那儿准备好了，吃的苏打粉，喝了水，我站在那里开始讲道，说你们需要受圣灵的洗，你们需要他，这是天父的应许。这是对我们的应许，你需要圣灵的大能。然后突然之间，作者的手和腿、膝盖一下都没有知觉了。他好兴奋，他以为是圣灵充满了。于是他马上叫有需要的人排队，他为他们按手医治释放。人都排成一行，作者就在房间里走起来，给他们按手。就像这样说，得自由，得医治，得自由，得医治，太棒了！不管作者给谁按手，他们就像过了电一样摔倒在地上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后来统计，这次按手有13个人被医治，2个人得救，3个人再次委身，4个人得释放。结果下周四聚会的人数增加了1倍。作者说：“我又站起来讲道，又是讲圣灵的信，圣灵的大能。最初熟悉的凭据说方言，你需要说方言，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力量。当然，作者上台前又吃了苏打非。作者上去讲道大约15分钟后。”他的四肢又没有感觉了，作者说荣耀归神，他又回来了。他说圣灵又回来了，又回来，又回来了。你们知道该怎么做，快点排队，让我们靠着墙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在他离开之前，我们得赶快。那里有长老和执事，他们都靠墙站着。我给他们所有人按手，一切都发生了，又像上一次上周四的情况一样。后来得知，这次按手同样也是有人得医治，有人得救，教会有了复兴。作者在这个地方讲道， 那时是一周一次，又到了下周四，讲道前，以前给他苏打粉的那个朋友又来找他，问他吃了苏打粉有没有副作用。佐证说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从来没学过医学，从没接触过，我根本不懂各种药效。那人说，有些人不能服用苏打粉。可能会让你感觉不到你的手指，感觉不到你的腿，各种情况都会有。这个人说的情况，那个副作用跟作者经历的情况一模一样。作者听后真是大吃一惊。作者说，那天晚上他的讲道认真个都不在状态，就是读材料。聚会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。作者说，聚会一结束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走出教室，进到他的车里，关上车门，发动引擎，他就开始问神：“神啊，发生了什么？上周都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情况？”回家一路上，开始神开始和作者说话，神开始说：“你一直都有恩高。”他说：“但是，当你有了感觉。”你以为这就是了，你信誓就像恩高了，他就起笑了。他说：“串称你都在等待一种感觉，哪怕这种感觉与现实毫无关系，你认为是真的，所以你表现的好像是真的，而那是真的，确实是真的。当你踏出去，神会在那里与你相遇。”约翰·内克是这样说的：“这是人类思维的法则，借着行动而进入相信，快过相信了再去行动。一旦你开始做某件事，你就会相信它。相反，大多数人会做的是，他们只想学习、学习再学习，听到、听到再听到，认为不断的填充，最终。”会有一天，突然猛然溢出来一下，茅塞顿开。事情不是这样的。让它有效的方法是你忠信，每天坚持做同样的小事，坚持去做。当你这样做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大。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我们多多操练，就会多多看到果效。阿门。这就是天国运作的方式，就像一粒种子被撒下时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，但它可以长成一棵树，大到足以让空中所有的鸟栖息在这。关键是运用我们所拥有的开始去做，不要等待一种感觉。而是开始做这些事，开始往外接触。当我们踏出去，神会在那里与我们相遇，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被恩高了，我们被任命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君王、祭司，我们受了一切属灵的祝福，主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。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得了神的大能。我们有耶稣的名，是耶稣的名。我们对这个名的信心，让我们可以做疫病赶鬼、释放人这些事。阿门，阿门。当你听到你教过的人在服侍，总是无比的开心。这就是我们。门训的目的，感谢神，这也是今天晚上，也是这几天，就是我们的牧者给我们安排这个门训的目的，感谢神，也感谢我们的牧者。下面是作者的一个特别的经历，并感悟。几年前的一天凌晨，起床后，走出前门，看到一个场景，作者说。人们在我能看到的路子尽头，那里有很多人，他们都挤在一起，没有空间。 为了传播他们，我不得不见缝插针，真的很难做到。当我走进他们，我就像进入一个玻璃气泡里，空气太闷了，到处闻到的是腐烂的肉和疾病的恶臭，味道是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我实在无法呼吸。我听到人们在哭，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，你能想象得到的各种文化服装。他们都坐在那里，各自用自己的言语大声呼喊。我不明白他们嘴里在说什么，但我心里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他们需要什么，因为他们很受伤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我走出去站在那里，他们在大声呼喊。我走过他们，拍拍一个人的头。我只是在想会好的，不会有事。我不能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好起来。我爱收在头上的那些人，他们会抓住我的手，握住我的手亲吻。我试着走过去，在路的尽头，救护车在后面。他们把担架拉出来放在路边，把人抬上去拉走。一辆车刚走，另一辆车又来，源源不断的救护车。人们在路边排队，都是受伤和快死的人。有一个人坐在路边，他没有腿，他坐在一块板上，板下面有轮子，他手里拿着两个木质的东西，放下来撑在地上，他推着自己向前走，然后他向后抓住这个看起来像麻袋的东西，他会把麻袋向前推，他抓住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来一次，一次一次的。一次一次的，他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才走了30英尺。我看到他在挣扎，我走在他身后，我想告诉他没关系，我会来找你，你就等在这儿。他摇了摇头，就好像说你不明白。他转起身来，拉起麻袋，打开一看，是他妻子的尸体就在袋子里。他已经死了，他根本就没想自己没有腿。他不是为自己来的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妻子活过来，想让他的妻子复活。作者说：“我记得站在那儿，看着这场景，我崩溃了。我看着他，我哭得很厉害，绳子都在抖。我一直告诉神。”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这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大了，我做不到。作者说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耶稣亲自的同在，他好像就靠近在我的肩膀上，在我耳边低语。他说：“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差遣12个门徒？现在你就知道。”为什么我后来又差遣70个门徒？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呼召你？他说：“因为我一个人做不完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。乃中经历在我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是给作者说的。”也是给我们说的，给你我说的。主说，他需要更多的人手，需要更多的人手，他需要更多的人手。2024年9月26号，我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主问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医院里病人那么多？正当我发愣时，他说他自己给出了答案。他说，因为教会把医病干鬼这块给丢失了。医治总是神的愿。 是想要医治人们，他想要人们得释放。神的旨意是，人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加的丰盛。神的旨意是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神的旨意是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神的旨意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道，而不是单单的听道。神的旨意是我们爱神、爱人。他想让我们摆脱所有限制住他的，他想使用我们来做这些事。他愿意使用我们，因为他爱普世的人，他爱他造的每一个人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愿意被使用，并踏出去。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多多的为需要的人去按手，释放他们。让我们彼此共勉。阿门，阿门。我的分享完了，祝福家人们。